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讲义，前面还有，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22章，创世纪22章，这是亚伯拉罕生命里面一件奇特的一件事，神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亚伯兰就顺服，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还有很多理由不要顺服，尤其这个以撒是神赐给他的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是你赐给我的，为什么还要我再拿出来可是亚伯兰好像完全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就顺服主而且他要走3天的路才能够到那个献祭的地方，所以这个更不容易。像我们上一次讲的，要死立刻死，你来不及考虑，你快要死了，还没关系。你知道说3天后会死，这个有时候更可怕一点。可是上一次我们提到，我相信那3天的路程对亚伯拉罕来讲，并不是一个折磨，他把那个这样的苦难。这样一个惊吓，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事，他把它化成祝福。对于一个走在信心道路上的人，无论他生命中什么事，他都可以使他成为祝福，就看你要怎么样看他。有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使他变成他的绊脚石，或者是灾祸，或者对他有亏损，连好事他都可能使他变成亏损。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讲，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在主的道中长进。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真理的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当然我知道真理有另外一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可是另外这一方面的真理仍然是对的，就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今天快乐不快乐，是跟你自己有很密切的关系。你可以说，可是我有这个环境，有那个环境，但是你自己要负担更大的责任，因为神给我们的他自己的意志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变成怎么样的人。亚伯拉罕遇见苦难，都使他好像更跨向信心的道路，因为当他遇见苦难的时候，他就更多转向神，更多的注视神。苦难的那个催逼力不是把他带到忧伤的深渊，而是把他带到信心的阶梯上去。一样的压力因着你决定哪一个方向就不一样，对不对？对吗？因为有一个压力在那里，你的方向是往痛苦忧伤的路去，你那个压力就会使你往前走。那如果你使你自己转向神那里，那么那些压力就会成为帮助你往神那里走，甚至不是你自己要努力往神那里走，那压力本身就会这样。所以对亚伯兰来讲，那3天的路程好像每一步路那个心灵里面的感受到的痛苦都使他更多凝聚信心，使他更生命更往神那里去。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比方你有时候遇见使你受伤的事，因为人错待你，人对待你的方式不好，所以你会很难受你会很痛苦。你也可以因此成为一个逐渐成为一个刻薄的人，因为人家这样对待你嘛。你也可以逐渐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既然人家这样对待我，我就要保护自己。 可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甘甜的人，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你一样遇见不好的对待，那个本身都是一个压力。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往好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律。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有福了。趁早把你生命的方向转到一个可以进步的方向，成为一个更甜美、更柔和、谦卑、更充满了爱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喜乐、更明亮的人。你也可以成为别样的人。那，我们不多讲太多。可是那一天，亚伯拉罕那样子的顺服神，主就，好像主很受感动，主就给他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其实在这个之前，主已经给过亚伯拉罕，可是好像在摩利亚山上，主把这个应许哈，好像把它更完整的表达出来。也许这个让我们明白，亚伯拉罕一生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会因为我们的长进，而那个计划会逐渐的更明朗。更逐渐的成型。这不是说神，我们一边走神才一边修正他的计划，不是这个意思。神对我们的一生，我相信本来就有一个计划。事实上圣经说，连我们还没有出现，我们还没有成型，我们这个还不存在世界上，神对我们一生就已经定规了。大卫的领悟还比这个更细致一点，他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你早已看见，我还没有度过的年岁你都记在册上了。意思就是像你今天从早到晚遇见的事，在你还没有成胎，还没有你连你妈妈都没有怀你之前，主就已经把你这一天包括今天这一天的日子记在册上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些事跟我们的责任，到底神给我们预定了也有我们的责任。如果这些都预定了，那我明天就不要起床了，我就好好睡觉，横竖我怎么样过都是神安排的。你又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这一面有我们的责任。那你要问我，我也说不上来我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协调，可是我知道这两方面都是对的。那虽然神为我们的生命一生已经有计划，可是好像那个计划在我们身上会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用信心跟随我们的顺服就会使那个计划好像逐渐明朗化，甚至好像越来越丰富，就像在亚伯兰身上一样，一起头主子讲一些简单的话题，他应许说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承受为业。可是逐渐逐渐的，主把那个应许加添。到了17章，主给亚伯兰改名字的那一次，主就给他讲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他就进一步有一些应许。大概来到这个时候在摩利亚山上，主给亚伯兰的应许来到一个更完整的地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22章，从15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16节一起读，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好，我们继续读到18节，来从17节中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主给亚伯兰的这一段应许，这一段话，大概包含了四件事。我常常觉得这四件事大致上就说出了神在亚伯兰一生里面的计划。事实上那个计划不是只是亚伯兰一个人，神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更长远的一件事，那是为了将来的救恩说的。因为到了今天，我们都被称为亚伯兰的后裔，神拣选亚伯兰的后裔要成为在这个悖逆堕落离开他的世界里面 被拣选出来成为属他的子民，所以神给亚伯兰的这些应许是要用在我们身上的。那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计划的这个路线啊。所以在亚伯兰身上，借着亚伯兰这个人，他怎么样用信心跟随神？从一起头好像只是一个开始，神在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他，他就遵命出去，因着信就遵命出去。虽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他就顺服，然后就到了哈兰，主再进一步的呼召他，他仍然顺服。到了迦南地，一步一步的，神给他一些训练。亚伯兰好像有时候失败，有时候得胜，可是这个人，他因着继续的信靠神，你就发现，当来到他生命的末了，回顾的时候，你就发现连那个失败的地方都是他的祝福，对不对？都成为他进步的地方。上一次我提到这一件事，我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个真理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够像神一样用永恒的眼光看事情，我们那么在意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我现在正感受到的事，我看见的事，我就好像那就是事实。其实那个没有那么正确。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对于时间我们认识的多么少，我们每一刻都在度过这个时间，可是我们对时间认识的很少，对不对？时间到底是什么？你几乎是无法叙述的一件事。你说前一刻我刚刚才十秒钟前讲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拿不回来，对不对？除了在你的记忆里面，你拿不回来。下一刻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可是神是活在永恒里面的，他看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觉得我们是失败的，可是神不一定是这样看的。最主要是我们是什么态度。如果我们是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信靠他，而且顺服他啊，即使在那个过程里面有失败，最后却成为得胜，成为许多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就是连我们也是这样，对亚伯拉罕的失败反而成为我们很宝贵的教训，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一生，神要来说明神主要做在人身上的事。他的信心成为我们今天得救恩的信心的一个榜样，一个典型，一个范例。凡是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行的，就是他的后裔就一同承受产业。而这个产业在那个时代是指迦南地，其实迦南地算得了什么？神造了这个宇宙，讲了半天，那么伟大的神，那么伟大的应许，花那么多功夫，只为了给你地中海边一个小小的地方？当然不是。到了新约，保罗他们根本就不再提这些事，他把所有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的这些祝福总归到一个奇妙的地方。他说那是在基督里面的，那是借着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前一两次提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记得这个经文吗？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罪，所以他为我们受了咒诅。那你说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钉十字架为我们受了咒诅，甚至是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可是他不是只停在这里，后面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礼。那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两节圣经把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的这个祝福，迦南地的福气做了一个清楚的诠释，引到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的核心，那就是借着圣灵要带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祝福。所以迦南地的应许就是讲到这一件事，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个直接引到这里，对不对？神对他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边叫神所应许给亚伯兰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明白来投靠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 谦卑下来不会受亏损，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不会受亏损，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这是反其道而行，对不对？这是对世界教导我们，你不要叫人家轻看自己，你应该要推荐推销自己哈。现在的时代跟我们又已经不一样了，很多的工作都会问你说你希望拿多少薪水，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现在这么不景气，可能也许人家不这样问你，可是有一些公司这样问你，这个很难决定哈。我们以前人家给我们多少薪水，我们判断就要决定要不要工作。现在有的公司是这样说的，他希望你对自己有信心，而且，当然他希望你真正的有那个能力哈，你可以推荐自己。可是，在主的国度里面不是这样啊。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谦卑，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好像把自己放下来，可是就在那一刻，神把极大的祝福，无法想象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要临到我们，圣灵临到我们。有时候连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领受了什么，到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人所告诉我们的还不到一半。多么奇妙的事，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主，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那就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所要带来的。那所以神给亚伯兰这些应许都在讲到救恩的应许，也就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神借着这个顺服的人，这个信靠主的亚伯拉罕，神把他的救赎的计划清楚的描绘在这一群堕落的族类中间，叫我们有一个救恩的盼望。所以亚伯兰的一生讲到这一件事是你不能忽略的。我们想到亚伯兰，不要只想到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不只是这样，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信什么，我们信靠神，而且要带来什么。这个信是要带来结果的，就是要与亚伯兰一同承受产业。到底我们承受什么产业呢？不是叫你去拥有迦南地，那个真的不算什么。说实在话，台湾也比那里丰富一点，台湾的大小比迦南地还大一点，你知道不知道？而且我想我们比它还丰富一点。可是神的意思只是借着那个做一个代表，是要讲到在基督里的祝福。所以这四个点，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讲，这四个点是救恩的一个纲要，我常常这样称呼他哈。第一，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就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那个时候是迦南地的祝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在神的应许里面包括一件事，就是要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承受这个产业，不是少数人哈。所以我们期待神的国度人越多，这是正确的，因为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是救恩的应许。第三，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在讲到一个得胜，在那个时代是好像是外面的一个得胜，你能够胜过仇敌哈。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当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仇敌不再是属血肉的人，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啊，包括比方最简单来说，包括你能够胜过你的脾气，胜过你的欲望，胜过你的骄傲，胜过你的嫉妒啊，这些就是得胜，对不对？在生命当中作王，做一个得胜者，有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四个点，他说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救恩要从犹太人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啊。那因为基督是从这里出来的。可是保罗告诉我们，其实这句话更重要的意思是说，这个后裔是指的基督讲的。他指出来，在原文里面，当神对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复数来讲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就这样讲说，神不是指的许多后裔，乃是指的你那一个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他引用这一句话，所以那是他保罗清楚的说明，那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也就是说，前面这些救恩的应许要怎么成全呢？借着基督来成全。 那这个路线是整个神救赎的路线。所以如果你翻开新约圣经，一打开新约圣经，最起头是哪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写什么你知道吗？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没有？这就把所有这个应许给连上了哈。所以这个是神的救恩的一个纲要。这个纲要其实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才揭示出来。神造亚当的时候，我觉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提到这一件事。那里提到说他造了人，然后跟人说你要生养众多，有没有？这是跟这里的论子孙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一样。然后说这个神把他所造的伊甸园许多美好的东西水果蔬菜赐给亚当，跟就是赐给人类。所以呢讲到神给他们祝福，给他们享受，就像迦南地的丰盛一样而且那个不是只指着我们能够果腹，能够维持属肉体的生命而已。因为那个园中的树有什么？有生命树，对不对？如果亚当继续的吃，我相信他不是只有身体会健壮，事实上我相信他属灵的生命一定会长进最后能够成全神的荣耀丰盛在他身上。可惜亚当没有机会让神证明这一件事，他就堕落了，就要离开了哈所以这是以前我们已经提过的。那无论怎么样神给他这个祝福神也说你要管理神所造的这个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是吧？都要管理。神所造的这些都交给人来管理这个管理就代表一种权柄，一个人要有能力有权柄才能够管理，对不对？所以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包含这一方面。所以他造了我们，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他要成为要我们分享他的能力跟权柄。所以你把这些综合起来，大致上就是神的救恩的一个纲要，一个项目后来这个给亚伯兰的应许并没有很快应验，事实上他的应验是有一点逐步的。因为之后呢，亚伯兰就生了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又成为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地。创世纪结束之后，我们一翻开出埃及记，就发现神好像开始成全他的应许。因为那里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怎么样生养众多，有没有？记不记得？现在我们没有翻这个经，记不记得了？可是这些话有完全应验吗？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什么？做奴仆，不但没有得到仇敌的城门，没有得胜，而且是在做奴仆。那做奴仆他们也甭想什么享受什么给亚伯兰的福气，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应验是应验一小部分而已。可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成全，到了大卫的时代，他们进到迦南地一段日子之后，神得着一个大卫以后，他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丰盛的地方。在列王记上第四章讲到大卫把王位传给所罗门以后，说在所罗门的时代，那里说以色列人非常多，像海边的沙一样。我相信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翻一翻列王记上第四章。我相信主在那里似乎有意要表明这是在应验给亚伯兰的应许哈。列王记上第五章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有没有看到？然后接下来说什么？都吃喝快乐。后面就提到很丰盛哦，所罗门每一天吃喝多少，神的百姓他们什么？我刚说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四章哈，第四章。那这里提到他们在那边都有葡萄树、无花果树，有食物，一无所缺哈。所以讲到他们在迦南地充分的享受神的祝福，对不对？然后就提到他们都安然居住，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话？二十五节提到他们安然居住，二十四节提到所有的世境的诸王都归所罗门管理哈，世境尽都平安。这就讲到他们得到仇敌的城门，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里就开始更多的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而且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也有一点应验，在每一个世代神做一点这个工作的时候，就都有一个器皿，像在这里是大卫做器皿。事实上后来大卫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了，预表基督，最后要成全的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你看见基督来，他传道教训人，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后来他按着神的旨意钉十字架受难以后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五旬节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你就发现了，那些话又好像逐渐用另外一种方式表明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他们一传道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后来有很多的人信靠主，加入教会，主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人多起来，是不是？那他们充满了喜乐，像彼得第一天就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他们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而且他们得着仇敌的城门，他们不再是征服四围的列国，而是他们胜过仇敌，胜过黑暗的权势，他们在那里叫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他们初代的教会充满了能力，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这些话应验。如果你再翻到启示录，你就发现最后的成全也是这样。所以这样，你用这样，我想简单的讲，你用这样来思考这一件事，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把救恩的应许、救恩的纲要表明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到了创世纪23章，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撒拉去世撒拉127岁的时候去世。请问撒拉去世的时候以撒几岁了？撒拉去世的时候以撒几岁？你们是用猜的还是用算的？撒拉去世的时候以撒几岁了？37啊。撒拉生以撒的时候是90岁，不是吗？对吧？你们为什么有人回答40岁，而且还同心合意的回答40岁？他娶利百加是40岁，可是我是在问撒拉死，他没有一死就娶妻了，没有了。事实上他娶了利百加以后，圣经说，自从撒拉他的母亲去世后，以撒现在娶了妻，这才得到安慰，所以他过了3年的很孤单的日子，以前他可以泡在妈妈旁边，现在有了妻子把这些年代想办法算精确一点好不好？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所以当撒拉127岁这个时候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以撒是37岁，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137岁。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哀痛哭嚎。我喜欢借着这个来讲到一件事，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常常讲到他是以信心的榜样。其实信心一定会牵涉到许多层面。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在生命当中许多方面也会是健全的那颠倒过来讲，应该这样说：除非你的生命的各个层面都是更健全的，否则你的信心并不是完全的。你不要看见一个人好像动不动就是宣告主要医治你，然后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为人祷告这样，你不要那么快被他唬着了，觉得这个人真有信心。一个人除非在他生命当中许多的领域都是更健全的、成熟的，否则那个信心不会是完全的。因为信心是要给予，是要带来的果效，是要给予我们生命中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因为那个信心是要把神的全备的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灵魂体各方面的成熟都是借着信心达成的。亚伯兰就是这样，所以我借着在这里他为他的妻子哀痛哭嚎我来介绍亚伯拉罕的感情的世界。 我记得这个讲到一个圣徒，神的圣徒的感情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亚伯兰在这一方面一样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不只是他的信心，而这个可能不是一起头就完全的，而是神逐渐的训练他，最后他成为完全。可是你看在这里有一个表现，就是亚伯兰为他的妻子哀痛哭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该哭的时候要哭哈，也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隐藏我们的这个感情的世界啊，我们并不需要觉得如果我们有哭泣的时候似乎就是没有信心。不是的，你不要忘记亚伯兰这个时候已经经历过献以撒的信心的高峰，他来到这里并不是信心跌落下去了。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样有可能为一些事忧伤哀痛哭嚎，对吗？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请记得我们的主，你大概就不会说他不完全了。可是我们的主有没有哭泣过？有，他曾经哭泣。所以这是可能的。所以我常常在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对你的孩子说男孩子不可以哭。这个是我们东方人的传承，可是这个绝对不符合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应该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感情。事实上有的时候因为人没有这样表达，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真正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发展。可是另外亚伯拉罕在这里记载说他哀痛哭嚎，23章第3节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亚伯拉罕没有单立于那个忧伤一直的这样下去，他没有，他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他控制得住自己的忧伤。弟兄姊妹，我刚刚提到信心爱心都是你可以决定的，这里也是一样，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留在忧伤里面，你可以决定。我们都有可能遇见生命当中不顺遂的事，有时候让我们有锥心的痛苦的事，有时候让我们几乎心灵破碎了，好像似乎不容易承受的那样的痛苦。可是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活在那里面，我们不需要活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像亚伯兰一样站起来开始面对前面的道路。我想他站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很虚假的说现在哭完了人这一擦就所有感情都没有，我想不是。可是呢他站起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也需要这样。所以一个圣徒的感情就应该逐渐的是这个样的，应该要发表的时候发表，可以收起来的时候要收起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要单立于任何一种感情的表现，你知道吗？你不要单立于忧伤，我告诉你，你也不要单立于欢乐，你知道吗？你不要单立于欢乐。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你在那么欢乐的时候要记得有忧伤的时候，你要不要过度的，我不是说那个里面的喜乐没有什么过度的，我们可以乐上加乐，可以越来越喜乐，可是外面的欢乐我们不需要过度在那里面。你应该有这种经验，你过度的欢乐以后会觉得有一点空，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收敛下来安静一下，会对我们有帮助。你试试看，无论哪一种情绪我们都不要让它过度了，能够这样收放自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习。你要能够很平稳的过基督的生活，能够真正的爱神，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你知道吗？无论哪一种情绪。那在亚伯兰一生里面，我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不打算讲的太多，只很简单点一下就好了。我记得才几个月前我们在主日的聚会讲到爱耶稣的时候，我们讲有一次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们更多的讲到这一方面，关于他的感情世界他一起头神怎么使他要跟自己的本地亲族富家分别出来，后来让他要跟手足之情或者是朋友之情跟罗德有一个分离。他也学过 跟莎拉之间啊，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特别在夏甲跟莎拉的争论里面，亚伯兰学过这样的功课，在以撒的事情上面，他把连儿子一个对做父母的愿意把儿子放下来，通常也许母亲特别是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许是最困难的。可是，亚伯拉罕，在这一方面也得胜呢，就使得他在感情的路上能够更多的被神得着啊。我只是很简单的讲，可是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在23章还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承受迦南地为业，可是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你知道连他妻子的坟墓他都需要花钱买，对不对？他都需要花钱买啊！怪不得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在那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就是很有趣的事哈。一方面讲到说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地要赐他为业，然后斯提凡却加了一个注解说，可是在那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为什么斯提凡这样讲？斯提凡在新约时代就是要给那些神的百姓指出来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最主要不是指的属地的事情，是为了指的属天的事情，指的属灵的事。所以事实上亚伯拉罕他自己并没有承受那地为业，那只是一个将来的盼望，他们是用信心远远望见，欢喜迎接那个将来的城，那个天上的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产业啊。所以是这样，亚伯拉罕跟那个赫人的交易是很有趣哦。这些人这世界上有时候很虚伪啊，他说不用跟我买，我送给你那个地，这个一点点地算什么，你就拿去用就好了。亚伯拉罕说不行，我一定要给。然后说不需要啦，只值400块钱的地在你我中间算什么，因为送人家为什么要讲他支架是多少所以他的意思，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啊，讲价啊。最后亚伯兰凭了400色克的银子给了以弗伦买了那块地。后来莎拉葬在那里，亚伯兰葬在那里啊，后来他的后代有几个人都葬在那里。24章是很宝贵的一张圣经，亚伯兰为他的儿子娶妻哈，在一起这个利百加，这里的故事也很有趣，你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你看这个老仆人也是敬畏神的，晓得信靠神的，晓得跟随主的。我想一个像亚伯兰这样跟随主的人，在他旁边也会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啊？他显然不但他自己，他影响他的家庭许多人也成为敬畏神跟随主的人。但愿我们教会的家庭就是这样，有敬虔的父母，也有敬虔的后代，甚至凡是跟我们有接触的人也会受感染，会受正面的影响，得到祝福啊。这个我不详细讲这个，可是关于这个利百加他愿意嫁给以撒的这个故事，后来在圣经里面好像让我们知道神借的这个要表明一个预表的含义，就是要表明基督跟他的心腹的关系哈。虽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可是似乎神用以撒来代表基督，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生的，而且还是应许之子，而神应许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第一个后裔当然就是以撒嘛哈，所以他用来代表基督也是不会太离谱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利百加的表现哈，被人家用来成为教会我们能够信靠主，能够归属于他，能够与主联合的一个榜样，一个代表哈。你看这个女子，她从一起的所表现的就是很谦卑有爱心，对不对？主动的给这个亚伯兰的仆人协助他，帮助他喂那个骆驼哈。这个那个仆人求印证很有趣，他求的是要像这样的人，他没有只求说要出现一个长得怎么漂亮怎么样的人哈，所以他想要为他的 小主人娶的妻子，他也很注意他是不是一个有美好的品德，又愿意分享殷勤而且有爱心的人。那利百加合乎这些条件，当这个仆人要求立刻第二天就立刻要回去，不要耽误时间，他的哥哥们父母就问利百加，你愿意吗？利百加的回答很简要，就是我去啊，我去。所以传道人常常用这些话来勉励基督徒应该在跟随主的时候也要很明快的回答说我去。这个我去差不多就像我们婚礼上面问人家说你愿意不愿意，说我愿意一样，就是我去。所以这个是用来讲这件事情。二十五章提到亚伯拉罕最后他去世了，死的时候175岁。可是后面讲的故事其实不是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后才发生的，因为以撒娶了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提到的？在25章20节提到的啊，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可是利百加没有立刻生小孩，没有立刻生小孩。所以这个神有时候很有趣哈，他给亚伯拉罕应许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可是偏偏他选了一个人是一直没有小孩的。搞了25年终于生了以撒，然后这个以撒呢娶了利百加以后又 弄一个不能生育的哈，好像这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啊。我们常常觉得神的祝福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你看如果你看见一个工作，哎呀一起来就很兴旺，很快就兴旺，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们觉得那是蒙神祝福的。可是你读圣经好像不是每一次是这个样子，在这里好像一点都不是这样，对不对？一定要搞25年才现在才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又搞到40岁才娶了妻子，娶了妻子又不生小孩，而且一搞就是20年。你后来利百加生了小孩，利百加生小孩的时候以撒几岁了？60，所以亚伯拉罕几岁？160，对吧？那以撒生了几个孩子？他生双胞胎，以扫跟雅各，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几岁了？所以希望你算一算，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了哦。所以亚伯拉罕至少看到他的孙子成为青少年嘛，是不是？不过利百加也很厉害，一直不生，一生就双胞胎。现在开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关于他生的孩子。可是我不要那么快进到这里，我们在讲创世纪要讲到这里面重要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以撒就这样轰隆就带过去。你有没有发现以撒出现在这里啊，很不起眼啊，他一直都是在旁白里面的人物。神一直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会有一个儿子，然后一直不生，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可是很快就讲到他娶妻，然后他又生了小孩，不再讲他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本来我们应该叙述事物，应该圣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从第11章末了一直到25章亚伯拉罕去世，用了差不多15章的篇幅在讲亚伯拉罕，很长的篇幅哈。理论上我们应该期待说从差不多23、25章开始应该开始讲以撒的故事，然后讲到一个地步接下去再开始讲雅各的故事，可是圣经没有这样。亚伯拉罕事实上直接就跟雅各的故事重叠，中间以撒好像是配角，其实他不是，他不是。以撒在这个故事里面似乎是一个最不多讲到他的生平事迹的一个人物，可是在他所代表的含义里面却正是圣经最丰富的一件事。以撒代表什么呢？以撒代表一个应许之子。应许之子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他代表了基督，因为 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亚伯兰的第一个后裔就是以撒，对不对？用这个来代表基督哈。可是新约圣经讲到以撒的时候，其实更直接的讲到他代表别的啊，但是跟基督有关哈。你可以翻到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有没有发现我在讲亚伯兰的故事，好几次翻到加拉太书？我希望你对这个新约提到他们的经文都熟悉。你要读亚伯兰的故事，你要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有好几章了，不止十一章，第六章啊，好几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啊。罗马书也有几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特别第四章。可是不要忽略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特别这两章有许多话提到亚伯拉罕。你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找到没有？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来，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那里，保罗把夏甲跟撒拉做一个对比，他说夏甲好像一个为奴的，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做主人的，夏甲是为奴的。他说所生的也是这样，自主的妇人生的儿子就是自主的，而在你的自主的跟圣经其他地方讲到自由释放是完全一样的字哈，是自由的，是得释放的。那这个夏甲是为奴的，做奴仆的，他生的儿子也是为奴的啊。我想那个是在讲，也保罗在讲预表的含义啊，在讲说，神真正应许的路线是借着撒拉所生的以撒哈。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我们得救，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就是要引到我们今天哈。那以撒不是按着天然就生的，因为亚伯兰不能生育，甚至到后来连撒拉的月经都断绝了。可是呢，因着神的应许，单因神的应许，撒拉就怀孕，就生了以撒。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应许之子。许多年以后，神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引进一个应许之子，那个方法比这个神奇多了。这个只是神行一个神迹，是这个亚伯兰能够生育，对不对？可是许多年以后，我们都知道主用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引进真实的应许之子，就是叫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可是那一样是应许之子，所以我们的主是应许之子。不但他是这样，我们今天得救的人都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以撒的一生是用来讲到我们是儿子，基督是儿子，还有我们是儿子。了解这个意思吗？事实上我们做儿子本来就是因为基督做儿子，所以我们得着的，因为我们跟他是联合的。现在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是跟着基督的嘛，因为今天借着救恩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以撒的故事的一些事件里面啊，我要大家思想一下关于做无论神的儿子或者我做神的儿女的意义，这是很要紧的哈。因为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给亚伯兰计划是跟这个儿子有关的，因为儿子就是表明要承受产业嘛。神给亚伯兰应许的一切的丰盛是要借着这个应许叫做儿女的来承受，所以我们来承受。所以亚伯兰讲到那个救赎的计划，以撒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承受的应许，我们应该是什么个样子，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第一，当然我们已经讲到我们是应许之子，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做好事，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应许。那应许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像我刚刚已经讲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谦卑，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一无所有，这个我们不会使我们受亏损。刚好相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重生。我们如果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因着罪而经历的痛苦 好像被火蛇所咬一样，在那个痛苦里面，在那个干渴里面，我们听说神的救恩，我们就抬头仰望挂在杆上的铜蛇，那些人就得医治，对不对？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亲自告诉我们说，那个是一个代表。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们在同样一个痛苦干渴，觉得自己有需要软弱的光景里面抬头仰望他，神就赐给我们永生。在那一章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主是在讲到重生，生命就进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像以撒一样。第二点是要从二十七章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提到我们都熟悉的故事啊，雅各怎么样跟他的妈妈联合骗取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啊，后来以撒失去那个祝福，那是因为他最先就已经随意的把长子名分给卖掉，现在连长子的祝福，以扫随便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现在连这个父亲的祝福都失去了。对不起，在这里以扫、以撒、撒拉一大堆名字，如果我讲错了，你们随时提醒我。我们常常我们在台上常常会把彼得讲成保罗，会把以扫讲成以撒。不过我还不算离谱，我在 Good TV 听见，有一位讲员他在讲启示录。讲得太专注了，太快了，他在讲硫磺火壶，讲得很快，他把硫磺火壶讲得榴莲。你们会有机会听见他，如果你们看 TV 的空中主日学的话，而且还不是讲一遍而一直讲，那个导播也没有给他 NG， 他也许以为基督教真的认为榴莲是这个，有人那么不喜欢榴莲，如果叫他整天生活在榴莲的味道里面，确实像地狱一样。好，这个当他骗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这里有一件事我特别注意到，很有趣，就是这个以撒哈，他所以会想要给大儿子的祝福，他比较疼爱大儿子以扫，却给雅各骗去了，跟他一个坏毛病有关系，就是当他要打算要给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一定要吃一顿好的，他才有办法祝福。他说你要去给我打来野味哈，然后野味味道都很重的哈，然后做成美味，我吃了以后心里畅快，我就可以给你祝福。这个人哈，当他吃的丰盛愉快，心里非常愉快的时候，他的祝福就源源不绝的从他生命里面流出来。我刚刚说这是在坏毛病，可是其实不是，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是一件好事，确实是这样。只有当我们自己充分的享受的时候，我们才有祝福留给别人，对不对？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地上的享受了哈，你吃的好喝的足不一定就有祝福给别人哈，除了打个饱嗝以外哈，可是如果你蛮想这个属灵的丰盛的时候，很自然你就会觉得有一个需要，你要为人祷告，因为觉得好像不是你自己，好像有一个能力，有一种高某在你身上，对不对？我们应该经验这个。所以我相信以撒的这个故事哈，这个特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懂得享受。我不是特别指着属物质的享受，我想你明白。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懂得属物质享受的也比较容易懂得属灵的享受，有的时候了，不是每一次啊。一个人东挑西挑吃东西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他在属灵的世上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想那个不重要，无论你吃东西是怎么样，在属灵的世上，但愿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像以撒一样就是懂得享受，这个是做儿子的特点，对不对？奴仆不是这样。可是儿子在家里面他可以随意的支取，就取用家中的丰盛，对不对？这才叫儿子嘛，对吗？我如果不是儿子，我到你家就开你的冰箱，你一定会觉得我很没有礼貌，下一次不会请我去。可是自家的儿子当然可以，不是吗？那在神的家中，你有没有这种特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 不要那么快以为你有，如果你有，你应该经常觉得充满了喜乐，应该是这样。我们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明白，像儿女一样，我们可以得着儿女的食物。主说，你们地上的父亲，你们做父亲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好，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有没有？所以那是儿女可以自然得着的食物，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包括医治，可以包括其他的祝福。我们有没有这样？你来到聚会有没有一种儿子的灵？你就是可以享受，还是你坐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今天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今天会不会蒙祝福？会不会被圣灵浇灌？我们不需要这样想，我们应该用信心迎接主。就像一个孩子，不需要到了11:30开始在餐桌旁边很难过、很忧伤，甚至流泪。今天中午不晓得没有饭吃，我们不需要这样，对吧？时间到了，坐上去就开始吃了哈。当然要记得谢饭就是了。啊，你领受神的祝福也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带着感恩的心赞美他，然后你可以领受。我们可以学习这一件事。真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他们被人吆喝惯了，从小被人家指正惯了，被人家要求惯了，他们来追求主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他们不太懂得儿子的名分，不太懂得可以享受，他们好像觉得我必须表现好一点才能换取神的祝福。你弄错了，神是先给我们祝福，你才会行得出像儿子应该行的样式来。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享受。这个以撒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我们看25:6，25:6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可是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个很有趣哈。如果他把财物分给其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怎么会有其他儿子？他不是只生以撒吗？啊，他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儿子，对不对？其中包括米甸，所以有的人认为很可能后来米甸人也是亚伯兰的后裔，是从基图拉生的。这些庶出的众子，他把财物分给他们，以撒没有在旁边说，你多分出去我还有吗？显然亚伯兰很丰富，他就把财物分给那些众子之后，剩下的还是完满的丰富哈。他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我觉得这个讲到基督是很好的哈。基督承受了天父一切的丰盛，这是保罗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喜欢把一切的丰盛住在他的里面。那最好我们跟基督一样来领受这个神的丰盛。你如果得着主，你就会得着他一切的丰盛，对不对？对吧？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你不要只祈求那些祝福。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只甘于做庶出众子就好了，好吗？你带着一些财物，一些他的祝福离开啊，那太可惜了啊！我们最好留在那里，承受父一切的祝福。我们留在主的脚前，亲近他，像儿子一样。不要只是分到一些他的祝福带着离开。所以这个是做儿子的名分另外一个表现。当亚伯拉罕将儿子献上的时候，当然那也预表基督。而以撒，你可以看见他那么柔顺，那样子都没有说什么话，完全顺服，没有抵抗，那这个也是一个儿子的特点，完全的顺服。以撒身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记载在26，就是当亚伯兰去世之后，那个非利士人有一点欺负他哈，所以他把一些塞住的井挖出来，非利士人就来说这是我的。那以撒没有跟他争论，就给他，然后他就花功夫又凿一口井，他们又来说这是我的，他又给他，直到凿到一口井，他们不再来争了，以撒就有了，而且我想他有的是够用的。这是说到一个很好的原则， 一个真正的儿子应该像以撒一样是尊贵的，你不要跟人家争竞。那些会跟人家争竞的，会想要排挤别人，会担心自己得不着的，那个都还不是儿子，那都是像奴仆一样。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虽然人家把你的前面的一口井夺去，再夺去另外一口井，再夺去另外一口井，可是最后那一口你够用了就好了。神总是会给你够用，是你的就是会给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显然很多人不懂这个艺术，才会有很多的嫉妒纷争。如果你真明白你是儿子，你就应该这样。我所讲的这个几个点，我其实我自己许多年我常常思想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挺要紧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尊贵的，我们来到父的家中不要像奴仆一样，我们尽可以享受每一次来到聚会。我们知道说今天是蒙福的日子，带着喜乐的心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用这样的心来。有的时候很容易这样，有的时候不容易，跟你那天发生的事也许有关系，跟你正在遇见的事有关系，可是不容易的是你还是要像这个样子。你是儿子，你要承认你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你要过一个跟主联合的生活。你不要只是祈求一些祝福，基督徒不应该只想到啊得医治啦，孩子考上好的学校啦，经济问题很好啦，这就祝福。不是的，祝福你应该把所有的专注点放在我要跟主亲近，要与他亲近，因为那就是像这里讲的，是一切的丰盛在那里面，而不是只是分出来的财物而已。另外你明白神所赐的是够你用的，在父家中有一切的丰盛，别人多得着你不会少得着，你就不会跟人争竞。那是神儿子的尊贵，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讲，但愿我们都去体会而且羡慕活出那个样子来，像神儿子的尊贵一样。最后这里这个以撒娶利百加成为一个代表，就像基督跟心腹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点关于以撒，下一次我们要讲到雅各，我们这个系列也许这两次就会结束了。前面讲的那么详细，后面我都比较简要的讲。我们在别的系列里面曾经把这些人的故事讲得更详细，可是我想我讲出的纲要还是已经是主要的要点都讲出来了。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一定要对这三个人各自我们有一些认识。大致上讲到父子圣灵，亚伯拉罕讲到父的那一面，他计划这个救赎，也应许这个救赎，而在以撒身上具体的表现出儿子是怎么样的。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在雅各身上怎么样讲到圣灵的工作。